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十月七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晚间表示，俄罗斯响乌克兰的损失促使到俄罗斯官员讨论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目前世界末日的风险达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最高水平。拜登在纽约为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举行的筹款活动上面表示，自从肯尼迪以及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我们从未有面临过世界末日的前景。1962年10月，美国在土耳其以及意大利部署弹道导弹，遭到苏联在古巴部署类似导弹的反击。美苏两国似乎处于核冲突的边缘。拜登总统表示，他是非常了解的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谈到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或者化学武器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这里开玩笑。拜登说，他是不认为有轻易使用战术核武器而不以世界末日告终的能力。拜登对民主党捐款人表示，他和美国官员仍然在这里试图找出普京在乌克兰的出路。他在那里是找到出路。拜登说，他在那里发现自己不单只是丢脸，而且在俄罗斯失去重要的权力。拜登总统重申，美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来自44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10月6号在布拉格举行了欧洲政治共同体成立会议上面举行了会晤。欧洲政治共同体是一个新的地区性组织，旨在寻求解决能源、经济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共同关切问题的战略。该个组织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成员当中包括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以及是其他17个国家，其中一些国家正在寻求加入欧盟。唯一未有被邀请的两个欧洲国家是俄罗斯以及他的邻国白俄罗斯。马克龙在会议开幕致辞当中表示，该个组织存在旨在是通过建立战略上的亲密关系，以及是找到共同战略，向所有欧洲国家传递团结的讯息。他仲表示，该个共同体不寻求同欧盟竞争，而是寻找互补项目。德国总理索尔茨全力支持马克龙创立这个峰会的组织。他说，这次的会议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星期四的峰会举行的开幕仪式，随后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各国领导人讨论了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安全、能源、气候、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移民问题。南韩军方表示，南韩同美国星期五开始同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进行联合海上演习。一日之前，南韩军方紧急出动战斗机以应对北韩的一次明显的轰炸演习。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海上演习将会在10月7号至8号在南韩东海岸附近海域举行。星期四，北韩向海上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而随后北韩战机在两韩边境附近飞行。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他们将会继续加强在作战能力，并且准备通过同里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联合演习来应对北韩的任何挑衅。这个星期，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同日本以及南韩的军舰参加了三边导弹防御演习，原因是北韩在星期二试射了一枚飞越日本部分海域的弹道导弹。南韩国防部在一份声明说，日本、南韩和美国的高级防务官员星期五在电话当中讨论了最新的进展，谴责北韩的发射，并且一致认为最近的三边海上演习提高了他们应对北韩的能力。在星期四，至少有8架的北韩战斗机以及4架轰炸机进行了罕见的轰炸演习，促使到南韩紧急升空30架战斗机。由于平壤进行了一系列的导弹试验，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两国战机在戒备森严的边境线两侧密集部署。美国在10月6号星期四制裁7名伊朗高级领导人，因为他们关闭了伊朗的互联网，参与了目前对抗议一名年轻女子的被伊朗道德警察拘押期间死亡的异议人士的镇压。被美国财政部制裁的是伊朗内政部长阿希迪、通讯部长扎勒普尔以及伊朗安全部门的其他5名的官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谴责伊朗政府继续暴力镇压在22岁的阿美尼被所谓道德警察拘押悲剧死亡之后的抗议。伊朗政府之后镇压了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纳尔逊表示，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是保证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关键。美国谴责伊朗政府关闭互联网，继续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而且毫不迟疑地打击那些指导并且支持这类行动的人。制裁冻结了这七名伊朗人可能在美国持有的任何资产，禁止他们从事任何金融交易，同时禁止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对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其他的产油国结成的欧佩克卡打算每日将石油产量目标削减200万桶表示失望，但是拜登表示美国有其他的选择，并且正在探索这些的选择。拜登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还是未有打定主意，但是未有详细说明哪一些的选择。欧佩克以及俄罗斯等其他产油国星期三作出了减产决定，可能有助于莫斯科为他们正在是进行的乌克兰战争提供资金，并且损害拜登在下个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进一步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的机会。反对党共和党人正试图在中期选举是从民主党人手里面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其中之一，或者是两院的控制权。他们指责拜登和其他的民主党人致使到美国油价上涨。在七月份的中东之行的时候，拜登敦促仅处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沙特阿拉伯不要减产，甚至提高全球原油市场的产量，以压制油价的上升。不过拜登表示他并不后悔在利雅得停留和沙特领导人会面，他说并且同时承认欧佩克家的减产令人失望。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男子星期四认罪，他被控与极右翼组织骄傲男孩和其他的成员密谋，在2020年大选之后暴力阻止总统权力移交，这个使到他成为该个极端组织当中的第一位对串谋煽动叛乱指控承认有罪的成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田引起日本抗议，双方危机管理机制恐怕难以实现。日本最近发现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天然气油田的结构物冒出火焰，分析是在这里生产天然气，因此向中国提出抗议。专家认为中国想藉着油开采油田掌握海域控制权。日中在东中国海的危机管理机制在美中对抗升温的大环境之下恐难实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共同社在10月4号报道，外务省指出，日本发现了5月被设置于东中国海日中中间线中国一侧的海域的构造物当中冒出疑似气体燃烧的火焰。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船越建宇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次席公事杨宇抗议，对中国单方面开发油气田表示遗憾，强烈要求中国迅速重启有关签署开发东中国海油气田的条约的协商。日中双方在2008年曾经达成共识，在龙井油气田，日方称为是液桧，处策划共同开发区域，但是因为中日关系恶化而在2010年中断。日方指中国其后持续自行开发东中国海油气田，在东中国海设置的18座结构物当中，至今观察到13座有曾经是生产天然气的迹象。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日中双方依然在划分领域界线问题有严重的意见分歧，过去日本透过外交途径对中国单方面的开发行为提出抗议的时候，中国却是表示开发地点是在非争议性的海域，不但要日本尊重中国在该海域的主权以及是管辖权，并且将东中国海日中海域中线称为是日本的单方主张。他指出，日中一直未能够达成共识，使到东中国海的油气田以及是区域的合作和冲突问题，至今仍然是日中关系发展的问题的阻碍。
就中国建设油气田背后的意义而言， 一方面呢，就地缘经济而言，
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表示，就中国建设油气田背后嘅意义，一方面系就地缘经济而言，东中国海嘅油气田蕴藏住丰富嘅石油、天然气，亦系可燃冰资源。据估计，石油储量可以能系高达千亿桶，可以媲美中东地区。另一方面，就地缘战略而言，一旦中国藉由片面开发东中国海嘅油田，除了得到巨大利益之外，并且可以掌握该个海域的控制权，将会对美日同盟的军事战略部署造成重大的冲击。所以在日方多年抗议无效之后，当然会联合美国透过高强度的外交与军事力量来反制中国。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东中国海的范围本来就是不大，日中双方在划分经济海域的时候必然重叠，但是中国开采油气田的地点并未跨越日本所主张的界线，而是资源共享引起的争议。
在日本的观点，他们是希望中线，可是在中国的观点呢，他们是希望说能够用
罗庆生表示，日本的观点是希望按照中间线的原则，但是在中国的观点是希望用大陆棚延伸的观念，所以是在琉球海沟亦都是冲绳海槽，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但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的油田其实是在中间线靠近中国的那一部分，换句说话来讲，即使是按照日本的讲法，中国亦都在自己的经济海域里面开发油田，这样日本有什么好抗议呢？因为油气田实在是太过接近中间线，而这个的中间线下面假设整个海底油田，它其实是一整块的大油田，你在中国那一边开挖，你其实是挖出来是日本的油，所以日本当然不太愿意。罗庆生指出，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共同开发，需要双方的合作意愿，让紧张关系下降以消除敌意，有更多的善意亦是信任才能够进行。但是如今美中关系紧张，夹在两强之间的日本处境更加困难，共同开发恐怕不是选项。日中为了避免在东中国海上发生纠纷，双方在2011年同意建立危机管制机制，但是至今发展有限。2010年9月，一艘中国渔船在日中两国有主权争议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海域，同日本巡逻船相撞，日中两国相互提出抗议。2011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中国，他在同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谈的时候提出，希望尽早重启东海油田共同开发条约的谈判，而两国同意建立副外长级的东中国海上危机管理机制。日中防务部门之间2018年开始运用海空联络机制，但是作为主体的热线至今仲未开设。台湾开伦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日本的对中政策向来采取坚守美日同盟又不同中国交互的战略模糊路线，所以在利用四边安全对话来包围中国，一共同应对中国霸权扩张的同时，亦都寻求改善日中关系，力求重启日中高层会谈，并且一直未放弃建立日中海事通报机制以及为高层热线等危机管理机制，以防止两国基滥在东中国海发生擦枪走火的状况。但是日中在尖角诸岛的主权问题依然未解，再加上美中冲突加剧，至今未能够落实制定危机管理机制。
去年2月1日呢，中国实施的海禁法已经严重危及东海、台海到南海的海上生
命线。陈文甲表示，去年2月1号中国实施的海警法已经严重危及到东中国海、台海到南中国海的海上生命线，加上今年2月24号俄乌战争后中俄更加为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直面威胁对日本的北面、西面以及南面的国土安全，加上8月初中国为反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除了在台湾周边展开大规模军演，并且宣布在黄海、渤海、东海等海域进行新一轮的演习， 在当前日中缺乏互信的情况底下，双方要制定危机管理机制是不可能的任务。陈文甲认为，今年11月日中要展开新一轮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的磋商，目标是争取今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不过达成的几率不大。中国在2013年11月23号宣告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涵盖钓鱼岛海域，和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有相当的重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时担任外务大臣，就有关中国积极响应美国提议的建立日中危机管理体制等问题，指出日本不接受以中国划设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为前提的对话。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美国亦都曾经鼓励日中建立起危机管理机制，但是在近年来美中竞逐升温局势下，恐怕难以实现。
2015年当时正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他去访问日本，同时也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在日本建议说，
罗庆生表示，2015年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访问日本，同时亦都访问中国的时候，就在日本建议大家能够尽快地将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但是现时你看美国仍然在谈这个机制吗？所以夹在两强之间，日本有它的困难，而日本是比较亲美，所以中国在东中国海油田这个议题上面，当然亦都就比较会采取强硬的立场，当然亦都不会示弱。这个问题要解决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9月8号表示，在美日联合军事演习结束之后，在日本位于东中国海的基地保留火箭发射器。由于美日之间今年预定还有两次的联合训练军演，代表这些装备可以继续留在位于东中国海的演美大岛几个月，包括两个具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亦都是海马斯。此举令到外界关注美国在东中国海安全方面是否有更多的动作。日本共同社10月4号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计划下个星期访问日韩，再度确认美日美韩之间的合作。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美国虽然同日韩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但仅属于双边军事合作。虽然美国希望美日韩能够形成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组织，甚至是军事联盟，但是以日韩的立场未必希望如此。这个可以由韩国不愿意加入台海问题是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南韩对于这一个问题上，他们是采取一个比较就回避的问题的，是不是？他们用个借口是什么？北韩可能会打过来啦，如何如何的，所以他不能同意南韩的驻韩美军啊去扯进去一个台海的一个军事安全问题里面去。为什么南韩？南韩顾虑什么？
罗庆生表示，南韩在这个问题上面采取回避，用一个借口，例如北韩可能会打过来，所以韩国不能够同意南韩的驻韩美军扯入去台海的军事安全问题。韩国在这里顾虑什么呢？驻韩美军如果被中国军队攻击，请问韩国的军队要如何处理？韩美军事联盟的指挥权在美军手上面，当驻韩美军遭受攻击时候，要南韩军队袖手旁观，恐怕是不现实。但是南韩军队能够因此而加入战局，扯进台海的军事危机里面，恐怕这个亦都不是韩国所愿意。罗庆生认为，对于韩国而言，所谓的台湾有事是台湾的事，同韩国无关。这个同日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立场是显然不同。因此对于美国想在东中国海区域上面形成美日韩军事联盟，他表示并不乐观。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文甲认为，美国将会更加强和日本的在海上的演习，以维护东中国海和台海的安全。例如美国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从8月29号至9月9号在日本熊本县联合举行的东方之盾22军演，多年来他的目的就是在强化两军联合训练的协调性， 以因应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台海日益严峻的威胁。
演习呢所处的国际情势呢相较往年呢更加复杂多变了。一则乌克兰战事呢未歇，二则呢台海周边的这个战云密布特别是在这个奄美大岛呢这个军演中呢美军的海马是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日本呢陆上自卫队的124。
陈文革表示今年的演习所处国际情势相较往年更加复杂多变，一则乌克兰战事未歇，二则台海周边战云密布，特别是在奄美大岛的军演当中，美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飞弹以及是双方电子战部队亦都将会首次举行联合反舰作战训练以及是射击多管火箭的联合演训。可以看得出今年的演习剑指中国敌情威胁，管控东中国海到台海的安全。陈文革表示台湾和日本同处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因此在战略位置的考虑下，台海安全直接影响到东中国海的情势。他指出近年来台海紧张局势上升联动到东中国海，因此美国持续加强对台军售，提高台湾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程度，部分武器甚至具备有攻击到中国内陆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大陆记者向令台北报道。
正当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号称三农问题专家的中国学者抛出人民经济论，引起广泛的回响。有评论认为温铁军只是趁机发表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改革开放会走回头路。有学者则相信二十大之后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尚未明朗，温铁军的言论等同政治赌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有三农问题专家之称的温铁军九月下旬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维护主权、自主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经济体都可以称为人民经济。温铁军的讲法之所以引起争议，是由于他将人民经济归纳了四个特征。一是自主性，即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让外国资本垄断，经济是与维护主权相关的自主性经济体。二是在地性，让资源开发形成的收益反哺本地，等资源开发变成本地的可持续。三是综合性，简单来讲就是企业不以盈利为目标，而是以实现自主性和在地性为目的。四是全民公有制。公开资料显示，温铁军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机构从事农村政策研究。中国独立政治学者吴造来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十几年前广州一个饭局当中曾经同温铁军交流过。
温铁军先生呢是一个很儒雅的人，他一起吃饭。
吴造来形容温铁军是很优雅的人，吃饭的时候侃侃而谈，亦都能够同大家形成交流。但是他同中共主流经济形成某种默契和配合，所以他是不会去追寻中共制度背后的根由，而是分析形而下的一些问题。他今次又为中共出了歪主意。这样的学者对国家、对共产党都是有负面价值的。吴造来相信温铁军公开提出人民经济这个话题，是以人民为名呼吁当局对经济加强管控。
因为人民呢成为一个概念了，被掏空了，所以他们功能
吴造来认为人民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被用到尽，所以现在共产党不允许大家谈公民社会，不允许大家谈公民权利，人民经济都是一样，难道改革开放损害到人民的利益吗？其实是遵循市场的规律，所以温铁军现在是希望国家能够更多地控制私营经济，等国家来实现配给制，这样做他认为是一个超稳定的经济结构。 温铁军的言论触发强烈反弹，其中经济学家向松造公开批评他胡扯、信口开河，并且谴责人民经济论打着人民的旗号欺骗人民，祸国殃民。向松造又说，按照温铁军的理论，改革开放都无谓搞了，都是搞全民所有制一大二公最好，将外资和合资企业都赶晒出去就最好了。企业追求利润都是不符合他所谓的人民经济的要求。有评论谴责温铁军投当局所好，揣摩常意，形容他的言论是政治献媚。吴祖来就认为，二十大后的中国经济走向仍然充满变数，温铁军这个时候发言其实是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很多的机构呢，他在揣摩着这个最高层，或者是最高层有可能。
吴祖来说，很多机构都在揣摩着最高层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经过这么多年来的观察，他们心知肚明，如果现在提出这个议题，上面是会欢迎。但是现在中共是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李克强的声音，对外宣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温铁军等人亦都在这里赌博，若果二十大之后李克强上去当政的话，那他们这些人很快就会被扫入垃圾堆。如果下届政府真的搞封邦锁国，搞人民经济，他们就会成为国师。温铁军的言论引起财经界质疑，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否会被计划经济取代？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对美国之音说，温铁军提的人民经济和改革开放并没有矛盾。
他基本上他并没有完全排斥这个对外改革开放的。
赵春山说，基本上温铁军并没有排斥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可能走闭关锁国的路。这个人的问题是，他本来是研究农业经济的，今日中国大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富不均，而温铁军就是紧随习近平共同富裕的看法。赵春山认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变亦都是温铁军的考虑因素。
川普政府开始就对这个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嘛。
赵春山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贸易战，温铁军强调要将产业链放在国内，不要太依赖外国消费，不要太依赖国际社会，不要太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太依赖外力。他亦担心中美之间的竞争会逐渐由过去的地缘政治走向经贸对抗，所以他认为首先要固本。虽然舆论群情汹涌，但是围绕温铁军的评论文章在互联网已经不见踪影，外界认为这是显示中国官方有意维护温铁军，二十大后中国经济很有可能会往左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于星期三十月五号在一个对华盛顿智库的视频演说中表示，中国持续以军事演习及灰色地带等行动破坏台海现状，他的不负责任行为侵犯台湾主权，亦都威胁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他仲说，台湾将会与理念相近伙伴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对抗威权扩张。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以美台关系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主题的年会中，蔡英文在这一篇事先录制的英语视像讲话中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显示此时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正在威胁印太地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演习、灰色地带行动以及各种在台湾周边的侵扰行为都在破坏台海的现状。他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侵犯台湾主权，威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并危及到海空安全及国际贸易，企图破坏国际法律规范。但是蔡英文说，台湾并没有孤军奋战的，包括美国工业化七国集团及其他国际友人 都在谴责中国的军事挑衅，而很多国际盟友亦都在联合国及其他的场合为台湾发声。他们的支持反映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有台湾民选政府有权代表人民。蔡英文说，他在这一篇英语录影的片段讲话中说，全球团结一致是对抗威权扩张、捍卫民主及因应共同挑战的关键，因此台湾亦都将会与理念相近伙伴合作，确保全球关键供应链安全并强化经济韧性。台湾期待下个礼拜开放边境之后，与美国及全球伙伴频繁交流，共同捍卫自由与民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亦都在年会发表讲话，他批评中国八月份因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是过度反应，中国的行为持续挑衅性，破坏稳定及前所未有。莫健指出，中国不断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加大努力歪曲误用联合国2758决议来到排除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的系统。他说，简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深深地破坏稳定，具有误判的风险，亦都会威胁台海和平稳定。莫健提到，拜登总统最近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专访中提到美国将会防卫台湾的讲法，后来白宫做出澄清，但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他说，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并不存在于任何文件中，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都很清楚，它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这些原始文件讲得很清楚的，如果有任何以武力去改变台湾地位的企图，我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他说，美国之音问到莫健，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曾经表示美国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但中国仍然宣称台湾是它的领土一部分，中国是不是理解美国的立场呢？莫健话：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要时，佢就会非常清楚。三个联合公报都是公开的文件，你哋可以睇到呢啲文件包含嘅内容。我认为佢哋好清楚喺第三个公报要签之前嘅背景。佢话第三个公报系关于美国将会逐渐减少对台军售文件，美国嘅立场好明确噶。呢个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嘅承诺。但而家好难找到任何人能够宣称中国仍然致力于和平统一的道路。全球台湾中心是一间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重点是要加强公众对台湾相关事务的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十月五号再次在推特上驳斥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施压，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听到的真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鲍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转推了政治评论网站市民大会 tango.com， 题目叫做《中国对蓬佩奥一系列新视频反应激烈》的文章，并且发表了上述评论。之前蓬佩奥星期二在推特上公布了一封来自中国大使馆的交涉信函的照片，照片显示中国驻美大使馆在9月27号致信他目前入职的美国克逊研究所，批评他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所谓毫无根据的指责。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封信对克逊研究所网站发布蓬佩奥有关中共的讲话表达关注。这封用英文写的信话，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且列举中国令到8亿人脱贫、14亿人走向现代化等政绩。中国大使馆在信的结尾话，任何宣称尊重中国人民的人都要尊重历史和事实，尊重代表中国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又话任何切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脉关系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蓬佩奥在推文回应话，中国共产党要我停止讲出真说话，这个不可能。哈德逊研究所9月上线了名叫做《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对话》（Evening Chats with Mike Pompeo: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的系列视频，并且在9月14号和9月26号分别发布两期视频。第一期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期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蓬佩奥在第一期的视频当中说， 中共真是最大的谎言是自称他代表中国，代表中华文明。如果真是代表中国人民，中共听日就应该要举行自由公正选举，但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所谓的人民共和国其实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敌。在第二期的市民当中，冯佩奥说，当我们看到歧视的时候，我们美国人在国外大声疾呼，特别是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其他地方的制度性种族主义。历史上最反华势力是中国共产党，他发动了一场摧毁千年中华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在今年的九月尾，这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卿在他的第二期视频发表之际访问台湾，这个是冯佩奥卸任之后的第二次访台。冯佩奥在访问台湾期间的公开演说呼吁给予中华民国台湾这个自由的主权国家美国的外交承认。冯佩奥曾经被中国政府称为反华政客、末日小丑，北京还在他卸任之后立即将他列入制裁名单。哈特逊研究所今年5月成立中国中心，由冯佩奥出任中国中心的咨询委员会主席，该中心的主任是余茂春。中国出生的学者余茂春曾经在美国海军学院担任东亚及军事教授，还担任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在冯佩奥担任国务卿期间，余茂春是他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全球国台湾研究中心 GTI 以美台关系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为主题的年会期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了中国大使馆向哈特逊研究所发的那封交涉信。余茂春说，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人民，因为他们并不代表中国人民，亦因此当冯佩奥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生气。余茂春说，将中国大使馆惹怒，他们对很多事情都会生气的，这个不是表明他们有很多正义感，这个表明中共自己心虚。余茂春说，我们正好证明讲的这些事情是全部都是对的，而且是中国老百姓最愿意听到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反应这么强烈，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中国老百姓。余茂春又补充说，你要指出真相，你要指出共产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这个是他们的七寸。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这句说话，而这句说话都是真的。你去问一问中国老百姓，他们亦会这么说。所以余茂春说，他觉得只要讲真话是不用怕的。国务卿先生他亦是这样跟他说，他们是真的要跟中国人民对话，当然国与国之间有正常的交往，但是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他们亦有更多共同之处。所以余茂春说，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鲍蓉在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国内能源需求疲软，中国正在向欧洲转售液化天然气，这样做令到一些中国公司获利颇丰，并可能在长期扩大中国在能源市场和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报道，据中国当地传媒报道称，被中国转卖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可能超过了400万吨，相当于欧洲截至六月底半年内天然气入口量的7%。其中中国能源公司中石化就已经出售了45艘船的液化天然气约315万吨。中国的高价天然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到欧洲对能源的迫切需求。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削弱到40年来的最低点。但是专家警告称，虽然这些都将会减少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但可能会造成对中国的新依赖。威尔逊中心负责战略与新计划的副总裁伍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好像这样的天然气套利将会使到中国在建立关系和短期利润方面受益匪浅。然而我预计欧盟和美国将会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俄罗斯天然气的转售。俄罗斯的大幅折扣和与美国公司的长期合同为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液化天然气，但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导致经济放缓，国内对能源需求下滑。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235万吨液化天然气，入口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7%。这个主要是因为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加强同中国的能源合作，以大幅折扣向足 国出售燃料，美国亦都是液化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家，但在前五大出口目的地当中，只有西班牙位于欧洲，占约 6% 的出口，而约 12.6% 的出口流向了中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能源管理与创新中心联合主任罗恩表示，美国公司已经和中国签订供应合同，美国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生产力，向欧洲供应更多的液化天然气。罗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我们已经将液化能力分配给现有的合同，譬如与中国的合同，这样无论怎样去竞争价格，都没办法使到我们获得额外的能力。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自2021年以来，美国供应商和中国买家宣布了17项的交易，每年供应总计约1900万吨液化天然气，这些交易将会在未来五年内逐步生效。上述报道援引数据公司安信思称，今年中国可以通过合同获得到72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但预计只需要6600万吨。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梅利维尔塔对美国之音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国今年已经获得到太多的天然气，包括来自俄罗斯的新管道和与卡塔尔签订的新液化天然气合同，而欧洲发现自己严重短缺。过剩的液化天然气使得到中国公司可以在全球市场上转售获取巨额利润。中石化在4月份的一次财报会议上承认，该公司一直在度将多余的液化天然气输送到国际市场。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的能源金融分析师雷诺兹对美国之音说，欧洲目前是液化天然气的高端市场，那就意味着买家愿意支付比其他地区入口商更高的价格。雷诺兹估计称，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中国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再转售给欧洲入口商，一船的液化天然气约6吨就可以获取约 1.2 到 1.4 亿美元的利润。为了避免在即将来到的冬季面临严重天然气短缺，欧洲正竭力储备更多的天然气，批评者担心这可能会给予中国更大影响力。市场研究机构 Kepler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入口量同比增加60%，欧盟天然气储存气量正接近此前设定的过冬所需的目标，亦即在11月1号之前达成总容量的80%。分析称，欧盟从中国的入口挫败了俄罗斯试图通过停供天然气来到分裂欧洲的意图，但这个亦都增加了中国的筹码。鉴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亲密关系，一些专家认为不排除中国可能会帮助俄罗斯维持它对欧洲的影响力。中国一直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并且在西方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之后，北京和莫斯科的能源关系不断加深。俄罗斯能源部部长洛雅克上个月中旬宣布，通过波罗的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二号项目将会被一条通往中国的管道所取代。这条名为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新管道计划每年输送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罗恩说，中国正在以大大低于世界价格的价钱购买俄罗斯能源，在帮助俄罗斯的同时，亦都为自己赢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个同西方旨在制裁俄罗斯的政策背道而驰。但一些專家都指出，歐洲不能夠指望來自中國的供應商去彌補它的能源短缺，因為與俄羅斯的供應相比，中國能夠出口到歐洲的天然氣總體有限。華沙東方研究中心能源政策高級研究員斯特拉喬塔表示，中國的影響力取決於北京是否會或者在什麼情況下決定去介入被利用這一點，以及再出口量是不是大到足以成為一種有效的工具。斯特拉喬塔對美國之音說，我不確定中國公司屆時是否願意向歐洲轉口以及轉口多少，因為中國的需求在冬季都在增長的，而且從俄羅斯入口天然氣也有一些限制。歐洲的液化天然氣入口能力是有限的，長期以來俄羅斯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夠通過管道向歐洲供應天然氣，而來自大多數地區的天然氣需要在碼頭先進行液化，通過貨輪運往歐洲。 再利用功能相反的設備將液化天然氣氣化，才能夠輸送到去歐洲各個國家使用。根據歐盟委員會的講法，歐盟的整體液化天然氣入口能力足以滿足到目前天然氣總需求的四成，但在東南歐、中東歐和波羅的海地區，很多國家較難獲得到液化天然氣，同埋或者係嚴重去依賴單一天然氣供應商。雷諾茲表示，全球市場嘅重新平衡可能導致中國嘅再出口量喺未來下降。雷諾茲話：隨住北美、中東同埋其他地區新嘅液化天然氣供應設施嘅投產，歐洲同埋東北亞嘅液化天然氣價格預計將喺未來幾年內穩定喺更加合理嘅水平，咁就意味住中國貿易商嘅套利機會亦都可能會開始關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在即将来到的11月份中期选举中，美国国会两党将会就两院的控制权展开激烈争夺，并可能会对拜登政府的最大外交挑战，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二月底命令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以来，美国和他的盟国包括大多数北约国家一直是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和武器，以帮助和支持乌克兰政府，并且击退入侵者。雖然美國公眾仍然對烏克蘭保持著廣泛的支持，而且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的法案在國會以兩黨多數得以通過，但是少數共和黨議員的觀點在更加廣泛的保守派運動當中得到了一些有影響力的聲音的共鳴。他們批評聯邦政府對烏克蘭花錢過多，而且可能延長衝突。而家啲專家提出咗咁樣嘅問題，呢、這個就係、是、如果共和黨喺11月成功奪取眾議院、參議院其中之一或者兩院嘅控制權，呢啲少數派喺幾大程度上能夠影響美國嘅政策呢？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嘅高級研究員薩沃伊對美國之音話：佢認為呢個對華盛頓好多支持美國目前喺烏克蘭所做嘅事情嘅人嚟講係最重要㗎。他說到目前為止，很多投票反對援烏的共和黨的議員，包括五月間曾經投票反對400億美元援助計劃的57人當中的很多人，都是因為擔心對這筆開支缺乏監督而反對。但是還有其他人士，包括很多以民粹主義者自居的人，他們好像前總統特朗普一樣，本能地對花錢援助外國抱持懷疑態度，即使他們得到了本黨領導層的支持。沙沃伊話：佢哋唔喜歡咁樣，佢哋認為呢個係向外國嘅老鼠窿嗰度係抌錢。雖然民主黨亦都有啲人反對向烏克蘭係提供係援助嘅人，但係民主黨內嘅阻力係少得多，再加上得到咗共和黨嘅廣泛支持，民主黨多數派目前一直能夠推動援烏計劃。即使係共和黨係掌控咗國會，但係因為大多數共和黨人仍然支持烏克蘭，情況係咪會改變，仲遠遠唔能夠確定。但係切切係不可忽視嘅係，喺國會當中堅定嘅少數派，往往能夠挫敗多數派嘅意志。十年前，當共和黨掌控眾議院嘅時候，一個核心嘅保守派團體自由連線一直阻撓本黨嘅領導層與時任總統奧巴馬達成預算協議嘅努力，導致聯邦政府關閉同埋對財政部國際違約嘅擔心。一啲觀察人士指出，共和黨領導層與佢哋嘅民粹主義派別之間嘅裂痕越嚟越大。國防新聞網站上個月一篇文章指出，該黨的建制派共和黨人和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者之間的分裂引發了外界的疑問，如果民主黨人失去了對國會的控制，拜登是否還能夠依靠議員繼續支持美國出資，讓軍事裝備源源不斷地進入烏克蘭？在競選活動當中，民主黨人將共和黨掌控國會，將對援烏造成威脅當作一個競選的話題。在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瑞安一再拿他们共和党对手 J.D. 曼斯的话来攻击他。曼斯曾经承认说他真的不在乎乌克兰会发生什么事。上个周末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发布一条推文，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他似乎认可了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的主张。这个推文说普京宣布吞并四处乌克兰的被占领土，拜登和民主党继续向乌克兰发送几十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金钱。与此同时，他们在南部边界他受到攻击，民主党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到美国优先结束向乌克兰送礼？这个组织后来删除了这条推文，声称推文没有得到他们领导层的批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说普京是狂人，并且说他入侵乌克兰是非法的推文。 但是这种不愿意以目前力度维持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抵触的情绪会继续存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推文说，他们必须反对普京，但是美国纳税人不应该承担绝大部分的成本。其他的保守派组织都表达了关注。国兴美国中心总裁罗斯沃特上个月对国防一号网站说，美国人民厌倦了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共识，那种政策共识在没有资源和管理者来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时候，他是要求花费几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来捍卫乌克兰边境的完整性。这项新方案将会延长一场同美国直接利益缺乏关联的战斗，而使到地区盟友又一次推卸他们的安全的责任。在星期日，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盖茨的家乡佛罗里达州啱啱遭受飓风的蹂躏，他在推特上面说，对乌克兰援助正在分流用于他本州选民的援助。他写话，亲爱的国会，代表他的佛罗里达的同胞呼吁，他们急需帮助，只是需要将你们送给乌克兰的一半的东西送给我们，此致你们的美国同胞。上个星期，众议员格林宣布他投票反对一项持续决议案，亦就是维持联邦政府继续运转的临时开支案。这项法案包括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他在推特上面写话，今日我对为美国50个州加上美国第51个州乌克兰提供资金的持续决议案投了反对票。同时的新闻是，普京刚刚是吞并了乌克兰的大片地区，我们是不是也在这里为俄罗斯提供资金呢？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说，如果他们掌控了众议院，他们的党团包括任何新当选的议员的总体的观点将会影响他们的决策。众议院排名第三的共和党人斯蒂芬尼克议员上个月在对记者的讲话当中表示，他们希望确保所得到的简报，他们知道人是有理由担心对这些资金的监督，他不会在选举前先于他们新当选的成员来到表达意见，这个将会是那些新当选的成员开会商讨之后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进入十一长假期的黄金周，但是面临动态清零又适逢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北京市里面的巡逻人员明显增加，民众被查验证件的频率亦都增加，很多民众宁愿留在家里面或者在近郊走走，亦都唔願意出省到外地旅遊，以免翻嚟之後被通知要隔離。有中國民眾感嘆，近幾年逢年過節都係就地過節，甚至翻鄉下探親同埋遠遊出行嘅模式，亦都被迫改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嘅報導。
中國國慶黃金週年假自10月1日開始，為期7日。有不少高校以仍然有疫情为由缩短假期至3到5日，甚至有1619个地区在国庆日前夕被增列为中高风险区，必须封控7日，等于假期是完全没了。除此之外，有至少24个省市发布公告呼吁民众就地过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湖北武汉、河北石家庄、福建福州、四川成都、浙江杭州、江苏苏州等地，提倡避免跨省移动，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或者实施落地检3日2检。有些省市还会要求省外旅游或者有居住史的，必须在抵达当地的12个小时之内做第一次 PCR 检测等。北京市政府就要求加强机场口岸防疫管理，并且要求7日之内出现本土疫情的县市区旗人员是严格限制进返北京。已经抵北京的人需要分类落实隔离观察、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措施，居家期间不外出。其他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正常进返京，但是进返京人员在抵北京后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而且要3天2检。中国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黄金周的全国道路客运预计运输旅客将会较2021年同期下降约30%。上海东方卫视10月2日报道，10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的旅客约970万人次，同过往11假期首日的铁路运输超过1500万人次的情况是不能够相比。北京的情况可能比很多省市多了一些严肃的气氛，因为比动态清零更加重要的是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国庆年假结束后没多久召开，中共当局必须排除所有可能的风险以确保二十大顺利召开。 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会在二十大连任第三任期总书记。住在北京从事软体信息业的51岁的 Ala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是中共全国党代会或者是两会等的政治性会议召开期间，北京街道的气氛就会变得比较严肃和紧张。比如现在在住宅区里面可以看到手臂绑住红袖章的社区的志愿者是变多了，出门都可以看见他们在附近巡逻查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如果是接近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或者是中南海一带的政府机关，亦都会是明显看到便衣公安和安全人员增加好多，特别是如果要到故宫一带去游览参观的话，民众在途中避难检查验证件的频次亦都比以往增加好多。Alan 说，在维稳和防疫相同的管制之下，这次的十一假期他是绝对不会考虑出游的。
因为你只要离开北京，你到了旁边的比方说天津或者是河北省啊，万一那些外地有疫情的话，你一回来你的手机也就是你的所谓健康宝就会马上接到弹窗。
他说只要你是离开北京，你到了旁边的比如说天津或者是河北省，万一那里外地有疫情的话，你一回来你的手机也就是你的所谓健康宝就会马上接到弹窗，就是会告诉你你到那个地方可能有疫情，或者说你跟这个染疫的人时空交汇，这样的话你就有可能要在家里面做隔离，这样的话就是自己为自己是找麻烦。Alan 说他还没有听说他的哪一位的北京朋友或者他的邻居要在十一长假出城到外地旅游的，顶多就是去到远郊走一走或者到近郊的公园去行下，所以北京郊区的住宿都客满了，而且价格特别贵。但是并不是外地人是跑来北京玩，而是住在比较城里面的北京人去住的，因为他们都不敢去外地。
他们以前可能这个时候十月会到这个南方啊，去这个长三角啊，或者甚至去云南啊，或者是去海南啊，这些地方没有人敢去了。
Alan 说他们以前可能这个时候十月都会到南方去长三角，甚至去云南或者去海南，但这些地方没人敢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家里面又无聊，所以只能够去远郊或者是在北京市内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长城、房山或者是谭托子等这些地方，最远大概就是到这个地方，再远大概就不会去了。42岁在北京从事文创产业的王小姐都对美国之音说，她不会在十一长假离开北京，因为北京人如果要到外地亦都会遇到该地政府对于防疫措施的相关要求，所以她只会是留在北京市内，但是离家远一些的山上景区去游览。北京青年报10月2号的数据或者是反映了北京居民就地过节的情况。报道说，长假首日全市公园风景区共接待游客 98.4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6%。 颐和园、大运河、森林公园、八达岭景区等热门公园的游客量超万人次，城区公园游客量达到 44.4 万人次，其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迎来超过3万人次的客流高峰。此外，有近 26.5 万游客选择到郊区公园游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客流量达到 2.2 万人次。而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民众从过年、端午节到国庆、中秋节几乎全部都是就地过节当中度过，甚至返乡探亲与远游出行的模式亦都被迫改变。Alan 就说，这两三年来，无论是原本就住在北京的人，定是从外地来北京工作的人，或者所谓的北漂族，大家都已经是习惯就地过节。他说他身边来自华中、华南地区的朋友同事，连续两年都没回家过年的人是大有人在。运气好一些的会选在暑假的五、六、七月，业务量少一些的月份回去。他说，但是一般来说，在疫情之前，没人会在夏天的时候回去老家的，都是过年的时候回去，顶多加个中秋节，咁就代表住疫情喺动态清零嘅管控之下，中国人慢慢咁算係改变咗以往返乡探亲或者远游出行嘅模式，可以算係一个喺疫情下嘅新常态。而频繁嘅核酸检测亦都令到好多中国民众从一开始嘅愤怒、麻烦到后嚟嘅习惯与麻木。王小姐话，喺北京基本上每72小时一定要去做一次核酸。以上係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喺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